有安息，安息。好，这里就是我们要看见我们的目标，要竭力进入那他的安息，要进入那个安息。耶稣已经完成他的部分，耶稣在十字架上他大声最后一句话还是什么？成了。他的部分已经怎么样做成了，剩下来一个部分就是我们怎么样来进入他的安息，要进入他的安息。那这里用的词就是说要竭力，既蒙有留下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存似乎是什么赶不上了。这就是当时的问题，也是今天的问题，似乎是赶不上了，似乎是赶不上了。也就是说我们也跑到了那一个犹太人的难题，在迦南地之外我们不去了，我们放弃了。好，我想这个是这一个部分，从第一章到四章的十一节，这是讲到我们的使徒。那么从下面开始呢，我们就要来看，要思想耶稣是我们的什么大祭司，大祭司。我们请看四章十二节这一段呢，从这里开始讲到第十章第十八节，都是讲到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这一段讲的最多最多，因为非常非常的需要我们有正确的认识。我们来看十二节，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什么？是漏敞开的。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深入高天尊荣的什么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为我们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在思想这段圣经的时候，我是觉得很稀奇。就是什么稀奇呢？前面一直讲要进入安息，第十二节怎么忽然间就出来一把刀，出来一把刀，一把两刃的利剑，讲到神的道。我不知道你感觉什么，我是感觉好像太突然了。怎么前面讲进安息跟刀有什么关系啊？怎么会忽然间出了一把两刃的利剑呢？神的道比两刃的利剑更快，这个跟这个进安息有什么关系呢？然后又讲完了，马上讲到大祭司，大祭司又跟这个刀有什么关系呢？对不对？这好像很格格不入。在这一篇文章的里面，他这个文章的流啊，这个思路啊，好像这个刀啊是太突出了，忽然间冒出来的。我起码在读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是很稀奇的一个点，怎么会圣灵在这里提到神的道比两刃的利剑更快，然后再讲到大祭司。那么我们就要认识到底旧约的，因为我们中国人没有大祭司的概念，这个东西是百分之百哪一个文化里头的？犹太人的文化，犹太人的文化才有大祭司，他有大祭司的礼节，有一天是叫赎罪日，大祭司要代表全犹太人带着羔羊的血进入什么至圣所，来替犹太人赎罪，这是大祭司一年最大的最重要的职责。那么现在希伯来书就告诉我们，现在要开始谈第二个问题，前面讲完耶稣是使者，现在开始要讲到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这件事情跟我们有绝对的关系，绝对的关系，需要让我们来认识到底大祭司是什么，有什么重要性，他有什么的资格才能担任这个职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轮流做大祭司？这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下面用了很多的篇幅来讲这件事情。那我们就需要看这个五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 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他能体恤那愚蒙的人和失迷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故此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献赎罪祭。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唯要蒙神怎么样所选召，像亚伦一样。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大祭司他是很特殊的人身份，很特殊的责任，是从人间挑选他来办理，替人办理属神的事。要干嘛呢？献礼物和赎罪祭。献礼物和赎罪祭，大祭司是献祭献礼物，也就是他要办理属神的事，代表我们这些的人。那赎罪祭我们懂，因为人到神面前去有一个大难关，是什么难关呢？罪。人跟神之间的大难关，那个大鸿沟就是罪。罪如果不解决，人回得到神面前吗？不能，除非罪先对付清楚。罪要对付清楚，而必须有赎罪的祭物。所以旧约是用赎罪祭、赎愆祭、平安祭来代表的。耶稣是新约的神的羔羊，他被杀做人类的赎罪祭、赎愆祭，也是平安祭。所以从这个眼光来看，耶稣是我们的赎罪祭，没有问题。我们也是这样，因为这样相信我们得救。可是现在他在这里所讲的不是赎罪祭而已哦，现在他所讲的，他是这个献祭的什么？大祭司。大祭司，大祭司不但献赎罪祭，他还要献什么？燔祭，还要献礼物，还要献礼物。我们如果去看大祭司献燔祭，我昨天晚上讲了燔祭，燔祭啊是一个很特别的祭物。圣经要求，他说你把这个祭牲拿来，把他的血放出来，然后把他的皮怎么样扒下来，皮扒开，然后再把这个剩下的里面的肉就怎么样切一块一块切开来，就是这里面所有的东西全部怎么样暴露，全部暴露。然后什么肥油啊，那个网子啊，腰子啊，通通要拿出来，然后再把这个祭物再怎么样拼起来，然后把这一切就放在祭坛上，用火去烧。这个是燔祭的特点。前面所讲的那三个祭，赎罪、赎愆、平安，都没有这样子要求，全部要这样烧，全部切开来，知道？这都是大祭司做的。所以大祭司要把这个祭物把皮给扒下来，把它一块一块切开来。我昨天晚上说了，你切过鸡或者切过鸭，你就知道这个事好不好干。我不太会做，我做的一塌糊涂，就是摆不平了。你如果是一个很有经验的这个操刀的这个厨子的话，他就能够切在那个骨节骨髓的上面，一切，哎，这个翅膀扯下来了，再一刀，哎，那个大腿下来了，干净利落，干净利落。我们弟兄有没有这么利落的？切鸡切鸭很容易哦，你要一个大羊大牛也能够用这个刀把它这样子肢解开来，没两把刷子搞不过来的，没两把刷子搞不过来，你一定搞的是一塌糊涂，一塌糊涂。所以你就知道，一个大祭司其实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来破解这个牛羊来讲，他是一个大什么？屠夫啊，屠夫，大屠夫啊！这个刀要快，要准，要切得刚到什么好处，让这个皮可以整个的下来，让肉骨头骨节怎么样分开，不能乱了，不能切得一塌糊涂，然后弄干净以后全部又重新怎么样拼回来，还要看起来还是一个整只的什么羊羔，整只的牛犊。这个不简单的了，你如果不是有几年的训练，你就搞不出这个名堂的，搞不出这个名堂。所以这是旧约的大祭司要做的事情，大祭司要做的事。所以这里才会说这个刀很快，能够破开骨节与什么骨髓，就是大祭司的刀。大祭司，所以我们如果不认识大祭司有这个功能的时候，你就不知道他为什么圣经忽然间讲这个这把刀来了，讲到什么骨节骨髓出来了，除非你知道大祭司就是干这个事儿。那么旧约是一个预表了， 他是那个天上是样式的什么影子啊，他是个影儿哦。那他一个实体哦，实体是指的那个天上的大祭司，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了。主耶稣他也是要献祭啊，只是现在这个祭物，昨天晚上说了，是什么祭物啊？是牛吗？是羊吗？不是哦，他今天要的是活祭哦。那他的刀要在哪里下啊？就在活祭身上哗嚓哗嚓下来了，知道吗？所以我们基督徒是哀哀之叫，没打麻药的。十字架其实你把它看清楚一点，它就是一把什么东西，一把剑，一把刀，两刃的利剑，就是那把十字架所代表的。背十字架就是让这个刀怎么样下来。他说十二节，凡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怎么样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什么赤裸敞开。赤裸敞开就是那个祭物怎么样皮扒下来，然后内脏切开来，全部都赤裸敞开。赤裸敞开在他的眼前没有一样是隐藏的。他要刺到多深呢？他说能够刺到魂与灵，还要刺到多深呢？能够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所以这个刀就跟古时候的大祭司的刀一不一样了？不一样啊。古时候的大祭司是在那个物质的上面把皮切开来了，把肉切开了，把骨节骨髓切开了，都是物质的。现在这个大祭司，天上的大祭司，当他下刀的时候，他可不是切在物质的上面了，他是切在灵与魂心中的思念和主意，要把我们的魂怎么样破开，要把我们的魂破开。因为昨天晚上我们讲这个成圣的功夫，他神整个的工作的重点是坐在人的灵魂体哪一个部分，是坐在你看那个地方。他讲说，亲爱的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神所喜悦的，是圣洁的，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然后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下面说什么？心意更新而变化。所以这个部分是属于什么部分？在那里更新而变化，神眼光一直注意看是什么？魂还是灵啊？魂。我们的问题，我们一个基督徒得救以后的问题，灵是更新了，重生了，活过来了。我们的问题不是灵，我们的问题是什么？魂，花岗岩脑袋。我们的脑袋，我们的心思是老旧的心思。现在圣灵要开始把这个老旧的心思怎么样？心思更新而变化。神大祭司的刀就要在这里把那个所有不合乎他心意的这些东西怎么样去掉、消掉、对付掉。这就是大祭司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那么这个刀能够下在谁的身上呢？祭物的身上。如果你不奉献，大祭司的刀就怎么样？没有祭物，因为必须有祭物摆在祭坛上，大祭司才有什么下刀的地方。如果你没有奉献，祭坛上就没有燔祭，没有燔祭就没有火。保罗就说，亲爱的弟兄，把你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大祭司就可以在我们身上怎么样开始用刀。这个刀是什么刀呢？就是神的道，比两刃的利剑更快。他神的话一来，就比两刃的利剑更快，就刺入我们的灵与魂、心思与主意，都要辨明，把属天的、属神的与属地的、属魂的分开。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你们说彼得爱不爱主？怎么证明？彼得说过什么？众人都离弃你，我彼得怎么样？不离弃你，我跟你死我都怎么样愿意，海枯石烂的爱情，对不对？请问彼得有没有骗耶稣？有没有骗耶稣？没有，他是诚心说的话，山东汉子。彼得我相信有血有肉的，彼得是很有血有肉的，很爱主，向主表态一定跟你到底。但耶稣吃不吃他这一套？我们绝对吃的。哎呀，真是哥们太好了啊！哪有像你这么对我这么忠心热情如火的门徒呢？耶稣应该拍拍肩膀，彼得好， 我相信你实在是不错的。耶稣没这么讲过，耶稣说什么？彼得啊，鸡叫以前你要三次否定我。彼得说什么？哪有这事儿？你太小看我了。我们山东人不这么简单的。可是彼得不认识他自己，对不对？彼得不认识他自己。当耶稣对门徒说，我要去耶路撒冷，我要受祭司长、文士、长老的苦害，而且被杀，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彼得呢，听完这句话以后怎么样？他的反应是什么？彼得马上分生气，马上对耶稣说，这事万万不可以临到你的身上啊！你有搞错啊你啊。那耶稣有没有说，彼得冷静一点，别那么冲动，有没有？耶稣马上回过来，撒旦推我后面去吧，如果你的弟兄对你这么吼一句，你跟他哥们吗？啊，你骂我什么啊？撒旦，你才是撒旦的，对吧？所以我们一片赤诚的心向着主，主却告诉彼得说，你是撒旦，退后去。当彼得告诉耶稣说，主啊，这是千万不可以临到你身上，是出于彼得的恶意呢还是善意啊？
善意。
但是这个善意，耶稣是说你是撒旦，你看他厉害不厉害？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刀厉不厉害。耶稣的这个神的话，啪一刀就刺到彼得的灵与魂，心中的意念主意都把它解明了。因为耶稣说，彼得啊，你体贴人的意思，你不体贴神的意思，看见没有？这就叫做背。所以耶稣马上讲，人若要跟从我，又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都是在那一段话里面讲的，看见没有？就知道我们以为我们爱主，像彼得一样，我们以为我们的主意绝对不会错的，我们的想法绝对是对的，但是没有想到我们的热情、我们的善意、我们对主一切一切的忠心，全都变成谁的工具了？撒旦的工具了。我们的好意居然就是撒旦的隐藏的诡计，撒旦利用了我们的爱主来做拦阻耶稣的事情。耶稣说，你是我的绊脚石，看见没有？在这整个的故事里面，没有一个人是存心做坏事的，没有一个人是存心想要犯罪的，这里没有犯罪的问题，没有做坏事的念头，都是为着什么？爱主。可是就在爱主的里面，你就会发现有这么多的什么东西啊，掺杂。这就是灵与魂没搞清楚，我们把灵的侍奉变成了魂的肉体，人的爱情以为是灵里面爱主，其实是你自己爱魂里面的那种人的爱、自私的爱、体贴己的爱，你要拦阻耶稣上十字架，因为你觉得那是不合理的事情，不合人性，不合我彼得跟随你的那个。你知道彼得为什么跟随耶稣？为什么彼得听见耶稣要去死他就很气呀、啊？这里面彼得自己大都不知道哦，但是讲一讲你们一定懂。彼得撇下一切跟随耶稣，对不对？他的一切就是一张破网跟一条破船就是了。撇的比彼得多的人是谁啊？马太啊，马太才撇的多嘞。这位可爱的彼得只不过一条破船跟两张破网，这就撇下一切跟随耶稣。他想将来我得什么？他想来世得百倍。好，耶稣你是弥赛亚，就是将来我们的王。那么我撇下这一切，将来你做王呢，我起码有一个什么？不是坐在你右边，就是坐在你的左边，所以不是国防部长，也是内政部长啊。结果你老先生说什么要去死，那我部长到哪里去了？很简单嘛，你一去死，那我不是完了吗？我既知当初，既知如今，何必当初呢？这是彼得在那里发脾气的原因啊。很简单嘛，人会发脾气一定是跟你的利益怎么样有关系的嘛，很简单嘛。你为什么发脾气啊？就是你的利益受损失了嘛。你如果没有利益，你有个赚头，你会发脾气吗？你一定是笑脸嘻嘻的很高兴啊。现在你脸白起来就是你吃亏了嘛，你才白脸呢。现在彼得就是脸色不好看，你千万不可以死啊，千万不可以死。讲起来很好听是爱主啊，其实到里面去看了他爱谁啊？我们还是爱自己啊，这就是人的诡诈，对不对？ 所以大祭司必须把我们赤裸敞开，让你自己去看看阁下真实的什么面貌嘛。我们都披着一个羊皮，后面全是狼，全是狼，挂的是爱主的招牌，何等的可羞耻，可羞耻。所以大祭司在我们身上要得怎么样切，不切我们怎么看得见呢？人心隔肚皮，看不见的，神就破开给我们看看。彼得啊，你是什么样的料子，你自己看吧。所以当他三次否认主以后，他就忽然间看见谁了，他就出去什么，他哭耶稣还是哭谁啊？你们怎么那么懂人的心呢？啊，怎么都那么聪明呢？一针见血啊，我们大家都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们大家都很了解人心哦，人心哦。所以你就会发现圣经说的一点都没有错，人心比万物都诡诈，而难之难在有谁识透呢？后面这句话是难的，人都会说，哎，是啊，这个时代人都是心黑的，黑的。可是这个黑都是指谁的心黑啊？别人都是黑的，除我以外啊，对吧？神今天要做的事情，就让你的心也拿出来，你自己看看是黑的还是红的，一样。只是我们没有自知之明，所以我们的声音很大，都是指着别人骂，我们都没有看见自己。所以大祭司的工作就是在做这件事，你把你自己奉献来，让神的刀切下来，让我们在神的面前认识自己的内心如何，肯守耶和华的诫命吗？这样我们就不再做一个骄傲的人。我们真正认识自己的时候，我们就会怎么样？谦卑了。一看，哦，原来我也是这副德性，嘴巴就怎么样？闭上了，就不敢乱讲话了。因为你每次讲别人，就是你在讲谁啊？讲自己。你讲的声音越高，神就把那个耳机放你耳朵里，你自己听听吧，就是你在讲自己。所以我们既有这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就当持定所承认道，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他也是被十字架把他自己怎么样破开。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到后面就告诉我们，当他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的身体为我们怎么样裂开，圣殿的那个幔子就从上到下裂开，他的身体为我们撕开，撕开。耶稣的死不是死于那三根钉子，耶稣的死是死于心房破裂。怎么证明？因为圣经说，那个罗马的兵拿了个枪往他这个肋旁捅进去的时候，出来的是水与血。心脏科的医生告诉我们，应该流出来的是血，但是如果看见水与血，就是血清与血饼分裂分开，这种是心房破裂的证据。所以耶稣在那里喊的时候，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这是耶稣在世上最大的痛苦，因为他从来没有跟父离开过，一秒钟都没有。可是在那一刻父离开他，所以他大喊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他的心房破裂而死，这是耶稣的死。所以他被这个十字架把它破开了，破碎了。今天我们所有走窄路的人，要跟随耶稣的人，就要走这条路。这就是这段圣经所说大祭司的工作。我想下面我们要来看第五章，做大祭司的条件，四节。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乃是在乎向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就如经上又有一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大祭司。基督在肉体的时候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免他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什么？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并且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等次称他为大祭司。 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做大祭司的条件是什么？第一，他是神的拣选，不是人自己的自取的。第二，他必须先学，他是第一个学功课的人。他学什么功课呢？从苦难学顺从，以至于他可以成为凡顺从他的人得救的根据，得救的根据。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很稀奇的一句话，耶稣也要学哦。耶稣学什么？你想耶稣应该是什么都会的人，对不对？他是创造宇宙万有的神，可是他现在来是做神还是做人呢？做人，做人就得从头怎么样学起，他每一件事情都要学。而耶稣当然是全世界最聪明的人咯。这个最聪明的人要学的学什么，哪一门课呢？耶稣一生在地上学的最重要的一门课是什么课？叫做顺服。为什么耶稣学的功课最重要的一门叫做顺服课呢？因为他要打败撒旦，对不对？打败魔鬼。魔鬼最糟糕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骄傲的同义词就是不顺服。魔鬼一骄傲，他就说我要自己把自己的宝座升到北方的极处，与至高者怎么样同等，我自己来做神，我说了算。这叫做不顺服。他拒绝谁的权柄？神的权柄，自己来设立自己为权柄，听我的，听我的。好，要把这个原则推翻，耶稣就要向全世界来证明一件事情。什么事？这里有一个生命，有一个自由意志，愿意什么？顺服。本来神造亚当夏娃的时候，他盼望亚当夏娃怎么样？顺服神的命令，对不对？神说这棵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你吃了日子就必死，这是神的命令。如果人听了，请问那个人就会成功什么事情？那个人如果听了，他就会成功一个很重要的事，他就打败了谁？魔鬼撒旦，一点都没错。亚当就打败了魔鬼撒旦，耶稣就不需要到世界来救我们，懂吗？他已经在那里显出人有自由意志，但是他拣选神来顺服神，神打败撒旦就在那里成功了。可惜可惜可惜，怎么样？失败了。人有了自由意志，也走一条撒旦一模一样的路，自己说了算，神不听，神的话不听，所以我们就成为撒旦的什么同志。撒旦那天跟亚当握握手说，同志你好。